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11月27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他指出，希望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大力弘扬志愿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志愿服务力量。
11月28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进行第2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11月27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切实用好综合督查成果，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巩固完善抓整改促落实长效机制。
11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王毅表示，希望英方理性友善对待中国发展，奉行积极务实对华政策，推动中英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11月28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恒富广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500万件的国家，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
11月29号，第七届中华文化与两岸文创产业融合发展研讨会在福州开幕。清华大学副教授刘润福表示，可以构建艺术与乡土的共生空间和深度体验场景，让传统工艺成为连接两岸的文化纽带和推动乡村发展的可持续力量。
11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20届中央巡视省、自治区、直辖市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指出，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督，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11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白皮书》。白皮书全面阐释新时代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的政策实践，展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定决心，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推进国际军控进程。
11月27号，2025亚洲通用航空展在珠海开幕。本届航展吸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80家企业参展，室内外动静态飞机超170架，全方位展示全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11月29号，2025生物制造前沿科技论坛在哈尔滨开幕。本次论坛以合成生物制造未来为核心主题，旨在搭建起学术研讨、技术交流与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为龙江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月29号，第九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在天津开幕。本届论坛旨在深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实践， 并聚集国内外翻译学者和研究专家，共同分享中央文献翻译最新研究成果。
11月30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时间28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11次飞行。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11月29号，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开启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新篇章，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并推动两国方案实现不可逆转的进展。
11月27号，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主要产油省艾伯塔省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建设一条面向亚洲市场的大型输油管道，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加拿大成为能源超级大国，减少排放并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11月28号，秘鲁总统耶里宣布与智利接壤的塔科纳边境地区实施紧急状态，以应对智利非法移民入境秘鲁以及对本国安全情况的影响。警察、移民局和武装部队将加强联合行动，确保边境地区安宁。
11月29号，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断委内瑞拉领空，此举构成对委内瑞拉主权的非法与无理的干预。委内瑞拉政府已依据国际法启动所有多边机制，要求立即停止这一不合法的行为。
11月30号，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助理、国际军事合作司司长列文科表示，尽管白俄罗斯反对西方将自身利益置于白俄罗斯的利益之上，但仍愿意与北约国家保持接触。白俄罗斯将秉持睦邻友好政策，共同维护东欧地区的安全。
12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要对俄罗斯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言论发表声明，这显露其蓄意升级局势的企图。俄方认为北约方的声明是蓄意破坏乌克兰问题调解努力的举动。
12月起，一批重要新规开始施行，包括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电动自行车强制性新国标等多方面内容，以及杜绝只收钱不管理、明确连锁餐饮总部责任等具体问题。本期新法乐坛将带您一起了解这些法律法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12月1号起施行，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实行许可，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应当有符合保障食品安全要求的专用运输容器、作业人员和管理制度等，依法取得准运证。明确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运输容器显著位置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运输容器并及时清洗，严禁装运食品以外的其他物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记录、运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据。
根据国家认监委关于严格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12月1号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均必须符合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全面停售。消费者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认准 3C 认证标志和产品合格证。新标准将大幅提升电动自行车的防火性能，并通过严格限制电动机最高转速等关键参数，确保车辆无法超速行驶。通过完善电池组、控制器、限速器防篡改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增加互认协同功能，落实一车一池一充一码，从技术上大幅提高非法改装门槛等。
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12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 从事同一品牌餐饮服务连锁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明确一个企业总部。规定要求餐饮服务连锁企业实行贯通式管理，建立总部每月调度、分支机构每周排查、门店每日管控的工作制度和机制，同时强调抓住关键少数，夯实企业总部管理责任，对企业总部管什么、怎么管予以明确，细化企业总部在考核评价、人员培训、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标准化管理、食品采购、食品安全投诉处置等方面的责任义务。
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12月25号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扩大信用修复范围，为重整及和解企业恢复信用、重新开展正常经营、参与市场竞争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完善违法失信信息分类，按照过罚相当原则分别设置不同的公示期限和修复条件，提升信用修复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缩短信用修复的办理时限，提升信用修复效率等，进一步做好协同修复，实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相关信息化系统数据共享、结果互认。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促进残疾包容性社会，推动社会进步。
今年的12月3号是第34个国际残疾人日。1992年，第47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召开关于残疾人问题的特别会议，随后通过决议，将每年12月3号定为国际残疾人日，旨在促进人们对残疾问题的理解和动员人们支持维护残疾人的尊严、权利和幸福。而今年的国际残疾人日的主题为“促进残疾包容性社会，推动社会进步”。
之所以确定这一主题，是因为当前在全球各地，残疾人及其家庭在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还面临多重挑战与障碍。例如，残疾人在就业领域易遭受歧视，会获得更低的工资，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比例过高，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不均，且不足以应对与残疾相关的额外成本，在非正规部门残疾人也常被排除在外等。基于这一现状，急需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推进残疾包容。
近年来，成都市探索助残新路径，让残疾人愿意来、留得下、待得住的就业生态正在悄然形成。对于有严重交流障碍或缺乏劳动技能的残疾人，传统工厂车间曾是难以跨越的门槛。龙泉驿站残联调研发现，就业困难残疾人的核心需求不仅是收入，更是心理安全。于是，把就业基地直接建在居住小区的一种基地加 N 的模式被探索出来。在这里，残疾人可以步行上班，身边是熟悉的邻居和社区工作者。
另外，龙泉驿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体验中心里总是排着队，这是2025年新亮相的圆梦一角咖。主角是听障咖啡师杨杨，到这里消费的顾客会发现，咖啡车旁立着加糖、去冰等图示标牌，只需举起牌子，杨杨便会点头示意，流畅完成订单。这种无声的默契背后，是细节处的包容设计。作为龙泉驿区第二家助残主题咖啡店，这里不仅直接雇佣残疾人，还为近300名残疾人提供了技能培训。
龙泉驿区的残疾人就业实践格外亮眼，从建在小区里的荣乐阳光家园，到听障咖啡师的圆梦一角咖，没有流水线的压迫感，只有量身定制的岗位、无障碍沟通的细节，以及超千人次残疾人稳步走向社会的足迹。辅助性就业不是简单给岗位，而是构建一种尊重差异、嵌入社区的支持系统。从基地到咖啡车，从200人到超千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成都一个个敢于走出家门的残疾人，正用劳动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
国际残疾人日不仅是一个纪念日，
更是一个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残疾人问题的契机。全球共有 6.5 亿残疾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0%， 其中 80% 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世界各地在保障残疾人权利和建立无障碍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造成残疾人边缘化的环境等障碍依然存在，残疾人在就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权利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他们的世界或许是一片黑暗、寂静，或许是空间有限或异常孤独。接纳、尊重和公正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做不占用盲道、不占用残疾人专座等小事，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残疾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共同构建无障碍社会，让残疾人能够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同传递温暖，让残疾人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更多的尊重和理解，让尊重互助不止这一天。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莫让公益吊牌成为网暴之源。
近日，吉林的邓女士在户外登山时拍了一段视频，被眼尖的网民看到背包上挂着一块吊牌。还有网友去翻该女士去年的视频，发现衣服上也挂着一张吊牌，质疑她不拆吊牌是想用过再退货。但其实吊牌上是寻亲信息，是该服装品牌与宝贝回家志愿者平台合作的一个公益项目。没想到一个暖心之举却让邓女士惨遭网暴。
该品牌负责人孟女士公开为邓女士澄清，品牌成立四年来，一直与宝贝回家志愿者平台合作，把标有出处的寻亲信息制作成吊牌挂在衣服上，让消费者在滑雪、登山时带着吊牌走到更多地方，让更多陌生人知道失联儿童的信息。订单显示，邓女士的衣服是在2023年购买的，既不存在旧衣服贴新吊牌，也不存在退货退款。品牌方帮他还原事实，还送去新的滑雪服和帽子表达感谢。
这起事件中似乎没有人故意怀有恶意，品牌方和邓女士都是在做公益，而网民们的出发点看上去也很正义，只是想揪出一个恶意退货的惯犯而已。但问题是，评论区和私信中几千条谩骂给当事人带来的羞辱、恐惧与不安不会因为误会解除而一键清零。那些自诩道德清道夫的网民，又有几个人会主动且诚恳地向邓女士道歉？
互联网有句话被很多人引用，未见全貌不予置评，就是因为这类反转已经无数次上演，一句怀疑，一次嘲讽，在发出者那里只是轻描淡写，但在接收者那里却可能是百口莫辩的无力与愤怒。谩骂从来不是误会，他们是真实存在的网络暴力，是砸向一个个陌生人沉重的拳头。
很多人会以不知情而自辩，觉得质疑是一种权利。然而在信息高速传播、表达成本极低的社交媒体时代，最大的危险恰恰在于这种无意的恶意。它不需要阴谋，不需要组织，只需要激发集体的情绪化，就能轻易把一个无辜者推到舆论风口。
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表达看似轻松，门槛极低，但实际上的代价却是高昂的。一条评论，一次转发，一句揣测，在传播机制的推动下，都可能是泼向他人的污水，或者是点燃某场网暴的火种。每个人在参与公共讨论时，都要学会一个最基本的能力，在情绪反应之前，先让信息沉淀沉淀。
当然，这不是要人人缄口不言，或者只说好话，而是要意识到，所有的公共表达都要承担后果。当我们看到一个带着明显暗示的视频时，最应该做的不是立刻做出判断，而是问自己一个问题，这就是全部的真相吗？这样的自我提问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审慎不是沉默，克制也不是退缩，而是在信息失真、情绪总是跑在事实之前的互联网时代，养成求证的习惯。
改变舆论环境，就需要让那些恶意的、极化的表达无法轻易聚合，无法迅速扩散，无法被算法推介。比如，对那些明显缺乏证据的质疑帖，打上提醒标签，加大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平台需要意识到，流量至上不是互联网企业的第一法则，创造良性健康的舆论环境才是企业的基本责任。
理性不是冷漠，而是对真相的敬畏；耐心不是软弱，而是对责任的担当。互联网时代，我们既是真相的追寻者，也是谣言的潜在传播者。唯有保持让真相飞一会儿的理性和耐心，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锚定方向，避免网暴他人，同时防止自己受到伤害。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一则突然收到快十年前捐出去的50元钱的新闻在社交媒体悄然走红。网友随手捐的50元善款竟在十年后如数退回，还有受助者手写的感谢信。评论区里无数人分享着类似的经历，例如有人捐出旧衣物后收到老乡自产的土鸡蛋等。这些故事如涓涓细流，汇聚成一片温暖的海洋。收到50元回款的网友表示，没想到自己随手做的善事会在多年后得到回应，这让他相信这个世界还是值得去爱的。这种跨越时空的回响，让善意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也让每一个传递善意的个体成为时代洪流中闪耀的星辰。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彭钦、静敏、荣华、康卫、思琪、舒媛、雪珍、芷涵。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成一季，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让时光更迭了四季，让宇宙无法我
是青涩的真心，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如果另个时空另个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千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对立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想念你每个消息，想念你每个表情，想穿越每个平行，在未来有个剧情相依，想到了每次爱情不错过你，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每个平行在未来如果剧情相依，想不到每次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想念你每个朝夕，想念你每个表情，想穿越每个平行在未来如果剧情相依，想不到每次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